好，今天我们接着呢，听师傅的开示。
那么那个时候啊，他那个时代啊，佛法最盛、非常盛的就是北印度的迦斯密卢。迦斯密卢那时候啊，迦斯密卢有一个叫总贤论师。总贤论师啊，看了这个世亲菩萨的，就破他。那么最后呢，世亲菩萨没有给他两个人呐、想辩论。他就避开他了，避开他了，于是大家说：“哎呀，你看看，大概啊，世亲菩萨不行啊。”这是当然，我们称他为世亲菩萨了。说是这某人呐、不行啊，所以他避开了。那么他弟子也觉得心里面很不服气啊，说这个老师啊，你怎么跑掉了？人家看见了不对啊，不是不是，他说这个很明白呀、这样子勇虎虫跟那个太阳啊，不必啊跟他争论了，那个太阳绝对不会跟那个勇虎虫争光荣啊，你让他去好了。就这样，所以啊，他始终避开。那么以后呢，众贤论师也没办法跟他辩。
在这几个段落之中呢，师父引经据典的帮我们讲了由于谤法引生的这些过患或者悲剧。在这里边呢，众贤论师和无垢有的公案，在《大唐西游记》里呢，师父希望我们去看一看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就一起看一看，我给大家按照《大唐西游记》里的再讲一遍。因为就是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。《大唐西游记》里边呢，关于众贤论师和无垢有的公案呢，在这个《大乾篇》里边说，在德光寺以北三四里的地方呢，有一座很大的寺院叫大乾兰，其中的僧徒200多人都是呢学习小乘法教的。这个地方呢就是众贤论师圆寂的地方。众贤论师是哪儿的人呢？他就是迦斯弥罗国人，非常的聪明博学，年幼的时候就已经美名远扬了。他对一切有部的毗婆沙论有特别深入的研究。当时呢，世亲菩萨一心追求深奥的妙道，探索言辞中包含的义理，然后就驳斥了毗婆沙师执持的论宗，撰写了《阿毗达摩俱舍论》。这部论呢，词义俱佳，佛教理论精明高深。然后众贤论师呢，得到这部论，然后就开始阅读。阅读以后呢，他就非常刻意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研究了多久呢？非常刻苦的钻研了12年哦。12年的时光哦。钻研完了之后呢，他就写下了一部论。这部论呢，有25000颂，共80万言。这部论它就叫俱舍薄论。这个薄字呢，就是他要下薄子打这个俱舍论，就是提出薄难的意思。这本论呢，号称用词深远，意义穷极幽微之处。众贤论师就对他的弟子们说，以我杰出的才能，依凭我正确的论述，当步步驳斥世亲挫败他的锋锐，不能让这位老者独享盛名。于是呢，他的3、4位才俊弟子就带着他所著作的论点呢，去拜访世亲菩萨。当时世亲菩萨在哪里呢？就在哲迦国奢揭罗这个城里边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听说众贤论师要来了。听到之后呢，世亲菩萨就整理行装，就收拾东西了，好像要启程的样子。世亲菩萨的弟子当然感到非常的费解，就上前劝谏菩萨说，大师您德高望重，可比先贤，名声扬于当世，远近学者无不推崇，为何今天听到众贤的名字就感到惊慌呢？如果有必须屈尊之处，那我们可以厚颜去面对了。然后世亲菩萨说，我现在要出门远游， 并非是为了避开这位学子。我看这个国家里边没有明达是非之士，而仲贤论师呢，是年轻后进，擅长辩论，词勇如流。我又年貌已衰，无法主持辩论谈道，我想用一句话先挫挫他的不同说法，引他到中印度，而让他面对那边的年轻俊杰，大家就可以明察真伪，讨论宗见里边的得失了。然后呢，释迦菩萨很快的就让他的同道一起背着行李开始远游了。这边呢，释迦菩萨走了，那边仲贤论师呢，他们也就来到了这里嘛。仲贤论师在释迦菩萨离开后的一天就到达这个寺院。到达这个寺院之后呢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他就忽然觉得气力衰竭。于是呢，他就写信啊，向释迦菩萨谢罪，说如来涅槃后，弟子分宗而传其学说，擅长各自的专门之学，偏袒同道，排斥不同的部派。我由于浅薄无知，没有成前辈所传，阅览您的阿毗达摩俱舍论，看见论中破执毗卢沙师的这个理论，我就自不量力的深究了多年，才创作了这个俱舍薄论，希望能够扶持作为正宗学说。然而我智慧不足，却想要谋求宏图，哎呀，如今呢却死期将至，如果菩萨您宣扬深奥细微的微言大义，透过批评论述的方式阐扬真理，又能不毁弃我所受持的理论，保留我的遗作，那这就是非常幸运了，即使死亡我又有什么遗憾呢？然后仲贤论师就挑选了他的弟子们当中能言善辩的，告诉他说，我是菩萨的后学，却轻慢了先辈贤达，命运将如何呢？现在我即将死了，你带着这封书信及我撰写的论著，代我向菩萨谢罪悔过。然后说完这段话呢，据说仲贤论师就往生了。然后他的弟子呢，就携带着书信和论著去拜见了释迦菩萨，见到释迦菩萨就起白说，我的老师仲贤论师已经舍寿，遗言说要呈给您这封信，并且自责谢罪，不敢想说老师还能不治，身败名裂。释迦菩萨看了这个信呢，而且阅读了仲贤论师写的著作，他沉吟许久，然后就跟弟子说，仲贤论师是一位聪明的后进，他的理论虽然有所不足，但用词很好，我今天如果想驳斥仲贤的论著，这是易如反掌，但是考量他临终的期望，也珍重他知难而为的言论，姑且遵循大义，保留他的夙愿，更何况此论能阐扬我的论宗呢？结果呢，释迦菩萨就把仲贤论师的著作改名了，改名为顺正理论。这下子呢，弟子们又开始惊讶了，想释迦论师是为什么呀？所以他们就又去劝说，说仲贤论师还没有往生之前，大师您就远行避而不见，得到了他的论著之后呢，又将他改名。我们弟子呢，愧不敢当此事啊。看大众疑惑呢，释迦菩萨就想要给大家讲明白，去除众人的疑虑，就说了一个颂文，说如同狮子王避开野猪远远的离去，二者的力量呢，随输随赢，有志之士都应该知晓的。仲贤论师圆寂之后呢，他的遗骨经过了火化，然后在这个寺的西北200步以外的那个安摩罗林中建造了一座塔。所以这是当时玄奘大师亲自看到的这座仲贤论师的塔。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发现呢，释迦论师和仲贤论师的关系 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呢，说众贤论师是世亲论师的晚辈嘛，这个很清楚嘛。玄奘大师认为是晚辈，但是在《世师相中传》中呢，说世亲论师有在众贤论师座前学习大比丘沙论。如果依据《世师相中传》的这个说法呢，世亲论师就是众贤论师的弟子，汉藏说法是不同的。可是呢，在宗大师所著的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中说呢，俱舍本论名迦什弥罗婆沙师宗自造世论，亦广明经部宗义，其众贤论师、陈那论师、称有论师、满增论师之书藏地结义之。这句话可以看出呢，宗大师认为众贤论师是一位为世亲菩萨俱舍论写注释的后学。像众贤论师所著的这个顺正理论，玄奘大师有译成汉文，然后藏地的意识呢也有译成藏文。内本论的内容呢，其实就是对俱舍论的全文的解释，但是它其中呢带有着批判而已。观察一下呢，如果众贤论师是世亲菩萨的老师呢，不太会做这样的注释。因此呢，按照《大唐西域记》等汉地的说法，以及呢宗大师的认定，最主要从众贤论师自己的著作内容来看呢，《世师相中传》里边说众贤论师是世亲论师的老师这一点呢，这个说法可能有待观察。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会不会担心说，哇，那个冰雹的是来打俱舍那部论，后来变成顺正理论，那其中批判世亲菩萨的那个论点要怎么做呢？后来世亲菩萨的弟子都给予有力的回复，就是批判的都不成立，而且妙音下大师呢也是辨析的很清楚，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用担忧。有没有发现世亲菩萨的胸襟啊多么的宽广？所以在佛教的，就是说你提出你的观点，我提出我的观点，大家可以讨论，而且可以和颜悦色的处理这个问题，不用去嗔恨，不用战争流血，甚至付出堕落的代价。我觉得这种辩论的风气也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能在这样的一个学风下学习这样至深的真理，真的很幸运。这一段呢，世亲菩萨和他的弟子们这样的一段对话，大家有没有想我们应该学到的是什么？比如说你会发现他们师生的想法都是反的，就是老师这样想，弟子那样想，然后每次都是截然不同。所以跟在师父旁边的时候呢，也会强烈的感觉到，比如说当初师父想要招收预科班的时候，大家能理解吗？甚至寺院里的法师能理解吗？出家就是想要努力的学习教典，好教预科班，这件事对于教法师来说一定是很难想象的。但是呢，大家还是随顺了善知识的教诫，而且身体力行跟随善知识的方向。还有师父说要种有机，然后师父说要关心教育，把各种教育的提升营，关心老师们，然后关心校长，关心教授。可能这件事经过了20年、30年之后，有幸一直跟随着善知识的人才发现说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多么悠远的洞见啊。我们会认为20-30年很悠远了，但是有一些善知识他的功德可能要经历100年、200年才会被后人认知到。所以说当时世亲菩萨把众贤论师的论留下来，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参考他的一些观点，然后呢提出一些辨析，还是有帮忙的。妙音下大师都做了详细的辨析，所以说可以展开讨论，可以提出你的意见。如果你的意见被驳斥了，你也不要不高兴，因为大家都在讨论真理。所以一开始世亲菩萨不跟他辩论，后来又把他的论著留下来。到底在菩萨的心中，怎样的做法是对教法、对友情最有利益的呢？这件事呢，我也是常常看到师父非常慎重的思考，也常常看到他老人家去佛前殷重的祈求，就是什么样的行为会对圣教产生长久的利益，对住持圣教、对饶益友情产生这样的利益。他的目光深远的程度跟在旁边的人是很难想象的。你跟着一直跟着一直看，看了很多年，很多年之后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是果相出现的时候才能够知道 当初他的用心是多么的慈悲，想的是非常的深远。所以这点呢，也提醒我们所有跟随善知识学习的人，不要说哎呀，善知识那么想，我这么想，就一直觉得自己有道理，然后不肯转，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善知识是没道理的，因为自己的见解太强了嘛。如果太强了的话呢，就会造业。所以呢，留下一个谦卑的能够谦下学习的这样一个心态，无论是跟在善知识身边，还是跟很多的人打交道，其实呢都是蛮好的。你们认为呢？尤其是跟善知识学法，像那广论里说，你看春天来的时候，什么地方的草最先绿啊？一定是低洼地区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一个谦下的虚怀若谷的学子的心，怎么样去承载诸佛的智慧和慈悲呢？